廖正国神社小粉红遭日警追查，大陆男子疑回应放尿党事馆，中共军演无人机亦坠海，美国成立秘密挺台小组，美国航母遭袭击，美国发视频直接打脸，拜登政府准备最早在星期二宣布边境行政行动。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香港时间6月4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网名铁头的中共小粉红在日本靖国神社门口的石柱上撒尿事件持续发酵，有日本网友表示，谁拉到这个中国人并交出来，他会当场悬赏500万日元。中共外交部这个时候亦都发声，但是被网友只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小粉红铁头亦都被网友辱手，原来是一个有犯罪记录的惯犯。同时日本网友亦都使出了对付之前油头哥的一招，制作图片反制。另外舆论热议之际，疑似受到这件事件启发，网传广州男子在党史博物馆门前撒尿，网络一片叫好声，话尿对了地方解气。根据日本警视厅3号话，犯案者在5月31号晚上10点钟左右进行涂鸦损坏器物，几个小时之后就已经离境返回中国。根据了解，现场除了有红色的喷漆喷射写英文 toilet 之外，还留有两张写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和但不包括你们的中文纸张，目前正在调查相关的关联性。在6月3号铁头发布短片声明自己已经在第二日清晨5点钟回到去中国。当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毛宁就铁头在靖国神社撒尿涂鸦事件回应说，日方应该切实反省侵略历史，以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同时提醒在外的中国公民应该遵守当地法律，理性表达诉求。网友前正表示，毛宁这个话就有问题，明显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甚至都有鼓励的成分。亦都有些网友表示，靖国神社的历史他都没有研究好，他为什么不提没有日本7、8年后20年间为中国提供现金、技术、机场、医院，会有今日的世界第二吗？而且借款竟然持续到2016年，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民知道这些事？有了之前油头哥事件的经验，有日本网友迅速制作了多张图片来反制，其中有一张图片中的小粉红铁头尿了在维尼的头上，背景是天安门广场，有拿着枪的兵把手。这张图片在6月1号放到网上，到6月3号点击量已经超过4638000。网友还给予这张图片很高的评价，太叻了，小红维尼在天安门拼贴画适合他们，他看起来不像拼贴画，你太叻了，多谢你让我笑，这个就是大奖，优秀的表达。亦都有网友用铁头的照片制作了台独万岁、六四天安门事件等为题的图片来反制，还有网友在 X 平台上曝光这个名为铁头的小粉红，个名叫做董光明。2019年6月份至2020年的3月份，董光明在帮被害人要某某购买竞猜彩体和网络虚拟币的时候，多次用了修改图片的方式，修改了发给姚某某的交易图片，从而骗取了姚某某钱款之后就逃逸。网友大阪麦哥评论说，由于将有犯罪记录的人放入了日本国内，所以估计这件事件还会引起日本国会对于外务省的追责。不难预料，今后中国人到日本旅游、工作、定居都会审查得越来越严格了。铁头的行为引起日本人挞伐，知名整形医院院长高须克里更加发出奖金500万日元，大约是台币103万元，誓要捉到这名中国男子铁头。隔日更加将悬赏的金额提高到1000万日元，大约是台币206万元，表达自己对男子行为的不耻和捉人的决心。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亦都在个人社群表示，靖国神社在神道教中是最重要的招魂社之一，供奉住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战死的246万英灵， 多少年来是无数的母亲、妻子、子女思念亲人的时候最重要的精神寄托之地，被以这种方式羞辱是大部分日本人难以接受的。也都提到高须院长过去曾经以我从今之后凤梨只是吃台湾产的方式声援台湾，这次事件他们都没办法容忍。另外有网友起底了靖国神社放尿男董光明的同伙，全程拍摄他犯罪过程的人网名叫做李宇蟬，亦都是一位油管上的网红，照片就是这个人，据讲目前现在还在日本。就在舆论热议之际，6月2号一段广州男子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门口撒尿的短片在海外 X 平台上热传，画面中一名黑衣黑裤的年轻男子拿着塑料袋对着一栋建筑的大门撒尿，还不断变换姿势，旁边还有多名的年轻男子叫好和拍摄。大门疑似挂着中共海珠党史展览馆的匾额，大门一侧还挂着一个牌，上面写着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该影片拍摄的时间不长，短片不够清晰，没办法断定该男子是不是真的在那里尿尿，亦或只是做个样拍摄。不过这个时候传出这一段的影片，被认为很可能是刻意针对中共网红铁头到靖国神社撒尿一事。X 平台好多网友留言话，这个才是英雄，这种人才值得尊敬，在强权国家做出这种事有几个敢做。还有网民话，价值观好正确，这次地方啱了，在厕所撒尿有问题吗？看起来相比于靖国神社， CCP 更让人觉得厌恶，同样是撒尿，这种就觉得做得漂亮。日本警视厅指出，本案除了入境的中国网红之外，还有负责拍摄的人员，目前正在理清是不是还有相关涉案人员滞留在日本。有网友评论说，铁头是爱国流量密码，让我们想起了由头四六分，这两个人如出一辙。不久之前还有一名身在东京的小粉红，因为在网上狂言准备杀幼儿园小孩，被日本警方拘捕。中共5月23到24号的联合利剑环台军演确实犀利，不单止击沉了自己的舰艇，现在还报连中共无人机亦都坠海。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说，一架用于探测海洋环境以及地磁测量的无人机22号在巴士海峡坠毁，而美国国防部亦都爆秘密成立艇台小组。广东海事局发布的公告还附上无人机坠毁时候的坐标，无人机坠毁事件也都吸引了美军的关注。美军派遣了 RC-135V 侦察机、MQ-4C 海神、高空长航时侦察无人机以及加油机各一架前往无人机坠毁的坐标进行探查，很可能会打捞中共无人机带回去美国研究。印媒推论说，中国打捞船联合启穗号24号在东海沉没，就是被解放军军演发射的导弹击沉的。而有网友直言，坠机或者是沉船都要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而在美国前总统川普大嗌要炸北京，以及辉达总裁黄仁勋嗌台湾是重要的国家之后，美国亦都爆出对台湾的支持动作大起来。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5月3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成立了一个名为高级整合小组台湾的秘密小组，而且在去年秋季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五国大楼就提出了加强对台军援的请求。美国国会在2022年首次同意五国大楼每年向台湾提供最多10亿美元的武器库存，而今年的4月美国众议院在通过了价值950亿美元的国防法案中，就大约有40亿美元用于台湾军援。 SIGT 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2022年组建的，目的是为了更快地将军援送达台湾。这个秘密小组由五国大楼各部门领导人组成，其中包含各军种、印太司令部、采购和保障办公室、政策办公室以及国防部其他实体的官员和领导。他们定期会面并向希克斯报告，而上个星期亦都举行了会议。 而且这个是五角大楼首次为非战争伙伴组建的高级整合小组。报道采访了来自国会、五角大楼、智库以及前政府官员的匿名消息人士，因为未被授权发布消息，但是他们集体描述了双方当前的紧迫时刻，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并证明五角大楼在有机会的时候能够迅速行动。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台湾能够阻吓，如果没办法阻吓，亦都要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自我防卫。台湾匿名高级官员话俾路透社知，呢啲演习喺台湾意料之中，台湾政府全面掌握中共军事动向。美国国务院喺5月25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对台军演可能导致事态升级。美国仲强调，美国喺度密切监视中共嘅行动，台海和平同稳定事关全球安全与繁荣。在6月2号，中共官媒央视的晚间新闻和新闻直播等多个频道密集地报道了胡塞武装再次袭击美国航母的双眼头条，并被推上大陆的热搜榜。但这些消息都被证实是造假的信息。根据美联社报道，胡塞武装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就宣称叛军以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作为报复，袭击了艾森豪威尔号。央视特约评论员、中共外宣专家杜文龙在6月1号在微博发布视频说，能否打中并不重要，关键是真的打了，只要一拳能够打中美国人的面就成功了。结果有网友直接嘲讽说，你亦都可以向大海方向掟个石头，宣布自己打了美军航母。大纪元记者发现，中共网军广泛传播的一段航母遭到轰炸的短片，原来是大陆游戏机画面的片段。两架直升机在美军航母上空救火画面是2020年7月12号停泊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海军基地的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爆炸起火的短片画面。一艘美军航母甲板爆炸之后的画面是1967年7月29号准备轰炸不越任务的美军福里斯特二号航母甲板上发生爆炸并随即发生火灾的画面。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认为，要打击美国航母兵不是那么容易的。胡塞武装各类导弹的射程相对有限，而随着美军航母打击半径一直在不断增加，胡塞武装要攻击美军航母的难度是一直在增加。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就告诉商业内幕知，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导弹击中这艘航母的附近地区。在6月2号，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舰长 Charlotte Hill 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布了一段美国艾森豪威尔号和海上补给舰进行补给任务的短片，显示该舰状况良好，直接打脸中共。而且美国中央司令部说，他们在亚丁湾和红海上空击落了从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拜登政府准备最早在星期二宣布边境行政行动。根据两位熟悉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在准备最早在星期二推出一项全面的边境行政行动，但是他们提醒说时间还不确定。另外两位熟悉这些对话的消息人士说，白宫官员已经开始和代表美国南部边境城市的市长们接触，希望他们在拜登总统宣布这个命令的时候加入入来。 CNN 报道说，几个星期以来，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在研究一项行政措施，该措施将大幅限制移民在美国南部边境寻求庇护的能力。这个也是拜登试图在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的一个关键竞选议题上占据上风的策略之一。这个行动主要是削弱共和党对边境安全的攻击，并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将会在6月27号举行的第一场总统辩论前抢占前总统川普的先机。爱丁堡市长拉美罗·加尔萨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证实，美国政府星期六联系了他，希望他参加星期二在白宫举行的活动。 这项命令预计会让人想起川普时代的一项有争议的措施，它涉及在入境口岸之间使用被称为 212F 的权力，以试图打击非法越境行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之前报道说，美国官员正在讨论在星期日墨西哥大选之后第一场总统辩论之前宣布这个行政行动，拜登定于星期三前往法国。华盛顿邮报在川普总统任期内随着各种争议新闻而受到注视，但是之后一直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点。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